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日美认勒索软件威胁国安，计划合力采取防御对策。全美因确诊 Omicron 暴增，逼近疫情以来最高峰。美国经济明年走势受制于通胀和 Omicron 走向。巴西豪雨成灾，两水坝缺堤，冲击至少40万人。缅甸小镇大屠杀，至少35具焦尸，联合国感到震惊。落地旅客验出确诊，香港禁大韩航空班机入境两星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意识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攻击，在日美预计2022年1月7日举行的外交与国防部首长2+2会谈上，预料将会作为网络领域的合作对策达成协议。日本动脉新闻26号报道，不只是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美政府将勒索软件攻击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威胁，已经就防御对策进行正式合作为方向进行协调。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NSC 今年10月倡议举行网络会议，结果大约有30国响应，确认强化国际合作。日本政府认为，在受到严重的勒索软件攻击的时候，要独立对抗黑客集团有困难，有必要同拥有高度专业知识的美国深化合作。预料日美合作内容的重点项目包括：第一，日美之间迅速分享受害案例，共同分析属安全保障方面威胁的案例；第二，透过同美方合作确认黑客集团身份，并且采取对策；第三，提高企业等面对攻击的强度和韧度。高传染力的 Omicron 变种正令美国 COVID-19 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暴增，开始逼近去年冬天的高峰。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西26号表示，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Omicron 的重症低于先前其他变种，但是仍然警告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 Omicron 以闪电速度在全美扩散，很可能令未打疫苗而确诊的住院数量暴增，拖累美国的医疗容量，同时阻碍其他严重疾病的就医。纽约州卫生厅24号指出，纽约市的儿童由12月5号开始以来，确诊住院已经增加4倍，大约有一半是还未可以打疫苗的5岁以下幼童。纽约市没有确实的相关数字，纽约州的资料就显示到23号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名幼童住院，其他州份也都出现幼童群体确诊暴增的情况。美国小儿科学院 AAP 上星期通报，全美18岁以下的确诊病例极高。另外，根据美国疾病暨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未打疫苗的确诊机会率是打过疫苗的5倍，而染疫死亡的机会率是14倍。在去旧迎新之际，美国的通货膨胀和 Omicron 病毒株带来美国经济新的不确定因素，也得令美联储和拜登政府构成新的挑战。美国商务部星期四报告说，11月的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比前一个月增加了 0.6%，但是年比增幅就高达 5.7%， 创1982年以来近40年的最大增幅，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通胀上限 2%。 除了通胀问题之外， Omicron 病毒株的迅速蔓延也得令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造成新的困扰。通胀和病毒两大不确定性令专家都很难看清未来经济的走势。多数经济分析人预测，明年美国经济会保持快速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会低于2021年。美联储上星期预测，明年美国经济会达到 4% 的增长，是美国经济的正常增长速度的两倍，但是就低于今年 5.5% 的增长。如果 Omicron 病毒株破坏力超过预期，那明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巴西连续几个星期落豪雨，在巴尔亚州南部城市维多利亚达孔基斯塔维鲁加河上游的伊葵水坝25号晚缺堤， 伊坦贝镇的居民首当其冲，迫使有关当局下令疏散。26号又有一座水坝缺堤，导致维多利亚达孔基斯塔以北100公里的如西亚皮水位上升，拉响更多警报。即使两座水坝缺堤导致道路桥梁损毁，但是截至目前还未传出有人伤亡。巴伊亚州州长卡斯楚说，暴雨落了就快两个月，引发洪水泛滥，至少40万人受到影响，大约67个城镇的数以千计居民必须要紧急撤离。民防官员表示，自从11月初以来，暴雨在巴伊亚州夺走18条人命，据估计有43万800多人受到冲击，而这几日情况又更加严重。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气象官员表示，12月的降雨量为历年平均值的6倍。据传媒报道，缅甸东部有座城镇，至少有35个平民被杀害，他们的遗体被烧焦。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副秘书长葛瑞菲斯26号对事件深感震惊，并且要求缅甸政府展开调查。法新社报道，非牟利组织拯救儿童基金会的两名工作人员仍然下落不明。之前他们驾驶汽车和其他几部车辆在缅甸东部的黑耶邦遇袭，并且被焚毁。当地人权监督团体和传媒谴责感是军政府部队所为。缅甸军方今年2月发动政变，全国到现在仍然动荡不安。据当地观察团体说，有超过1300人在军政府镇压行动中丧生。为了抵抗军政府，人民防卫部队在全国各地涌现，令军方陷入无止境的血腥冲突和报复。观察组织缅甸见证表示，经查核，当地传媒和抗议人士的讲法无误，即是包括妇孺在内的35人在12月24号黑耶邦的普鲁索镇被军方焚烧杀害。大韩航空27号表示，香港政府下令暂时禁止大韩航空班机入境两个星期。据香港官方新闻平台资料，上星期由南韩乘搭大韩航空班机前往香港的部分乘客，在落地的时候检验 COVID-19 病毒，结果呈阳性反应。根据香港卫生署的讲法，大韩航空班机5名乘客23号抵达香港之后接受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反应。路透社和韩联社报道，港府引用防疫规范，下令大韩航空班机禁止入境两个星期，直至明年1月8号为止。这5名乘客据说在首尔以西的仁川机场登机前已经递交了自己并未感染病毒的证明书。大韩航空官员表示，公司遵守所有病毒相关的必要程序，将会积极向港方澄清他的立场。此外，由于圣诞节检测次数较少，南韩26号的 COVID-19 新增病例连续第二日低于6000宗，不过重症病例依然高居不下。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根据星期日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消费者在这一次耶诞假期中更愿意花费购物，零售业销售较去年同期成长 8.5%。 据万事达卡 Spending Post 发布的报告显示，从11月1号至平安夜期间，美国线上零售业绩增长 11%，实体店面业绩上升 8.1%， 相关数字是17年来最强劲的成长，但没有反映汽车业的销售。万事达卡资深顾问高档百货萨克斯公司前执行长萨多夫表示，消费者在这一段年节可谓挥霍购物，与去年同期相较，服饰类销售成长 47.3%， 珠宝类销售增长 32%，百货公司销售攀升 21.2%， 电子产品上扬 16.2%。 他说，这一波销售成长中，在服饰和百货都见到强劲增长，显示消费者都想拿出光鲜亮丽的一面。昔日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曾因高度自由的经济、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成为全球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但自去年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 香港的自由社会、法治体系等已遭到系统的破坏，而今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今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与往年一样，专注列出香港问题，讨论中共国安法实施一年几后，中共怎样将一个开放社会变成一个警察社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指出，自2020年中共违反其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强行推进香港国安法以来，香港立法会沦为橡皮图章，民主派人士被排除在议会之外，司法体系被政治化，中小学课本亦充斥了大量的爱国主义内容，自由媒体遭受关闭，电影亦遭受更严苛的审查，同时大幅增加了国际公司做生意的风险。据国际民传电讯社星期六援引俄罗斯军方的消息报道称，在乌克兰附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演习之后，10,000多名俄罗斯军队正返回原驻地。据了解，俄罗斯军事演习在乌克兰附近的几个地区举行，包括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和库班地区。国际民传电讯社援引军方人士的话讲，人数超过10,000的师、战斗队、机动队的战斗协调阶段已经完成，他们将从合成兵种演习区返回常驻基地。目前俄国在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部署了几万名士兵，这些加剧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担忧。他们指出，莫斯科正计划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军事情报预计，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边界派遣的军队人数为6,000至9,000人，但美国的情报文件显示，这个数字可能高达175,000人。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在星期日去世，享年90岁。南非总统西尔·拉马福萨星期日公布了图图去世的消息。在1931年10月7号出生在约翰内斯堡以西的克勒克斯多图的图图，他曾在1984年因领导非暴力反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图图亦关注中国人权，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图图主教曾发表公开声明，关注自六四事件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亦都谴责中共迫害基督教和法轮功等信仰团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并呼吁世界各国首脑向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发声，要求停止迫害中国人权。在去世消息传出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悼念话，经文图图主教去世，万分悲痛，他是反对种族隔离和建立新南非斗争中的重要人物。图图的精神领导力和真情流露的幽默将会被世人铭记。挪威冬季运动管理机构星期日表示，由于健康问题，挪威奥运越野滑雪冠军英格维尔德·弗拉格斯塔德·奥斯特伯格将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据路透社报道，挪威滑雪联合会表示，31岁的奥斯特贝格将不会参加环滑雪比赛和北京冬奥会。奥斯特伯格曾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团体竞速赛和2018年平昌举行的奥运接力赛中获得金牌，他亦都在2019年赢得了世界杯总冠军。奥斯特伯格在经历了将近2年的健康问题之后，在今年11月重返国家队，但目前的体检结果并不足以令滑雪联合会批准去参加比赛。彭博商业周刊近日指出，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表示，朝鲜的黑客部队透过网络攻击等手段获取了超过23亿美元的资金，其网络攻击收益不仅用于研发核武和导弹，还成为了支撑朝鲜全国经济的后盾。甚至黑客部队用网络攻击窃取的资金已经成为维系朝鲜政权生存的经济命脉。今年2月中旬，美国司法部曾起诉3名朝鲜电脑程序员，指控他们从事大规模黑客攻击行动，目标是窃取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和加密货币。 多个国家的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好莱坞电影公司都受到了攻击。金氏家族统治之下的朝鲜长期以来处于民生经济凋敝的状态，但朝鲜当局依然不惜冒险遭受国际经济制裁的压力，耗费巨资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其资金的来源除了朝鲜官方主导下的制毒贩毒及印刷假美钞外，金氏政权的黑客部队亦透过网络攻击直接从海外窃取资金。